我们就从11章32节开始念到40节。
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支付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工人，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
那我们上次已经开始讲了一些，讲到基甸，讲了巴拉，还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众先知的事啊，真的一个一个讲下来，你要是能够像他前面所说的一样，妓女喇合应着信啊，给他加上两句的评语，哎呀，我去试了一下，还真是不容易。但是至少他给了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方向，这个方向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讲到参孙，参孙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希伯来书作者看参孙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他没有提什么东西啊？
他娶外邦女子。
对对，他没有提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他就看他是信心。这个人其余的事情呢，在主的手里。可是他从信心上来讲，他仍然是我们的榜样，对不对？那参孙的信心在哪里呢？他这个天生就有勇力啊，他不见得需要什么信心呐、啊，没人打得过他嘛。他信心最终的表现是在什么地方？
他一有难处，他就祷告神呢、啊，他就求啊。
哦，对对对对对，这个很重要。你看这个人哈，假如他是个基督徒的话，他身上可是混杂的很大。要是有难处他就求，一点都没错。他渴了他也求，地就给他裂开，就有水给他喝。那从这些方面来讲，他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榜样？你是不是还是能够说他是凭信心呢？你要是光替他说好话的时候，可不可以这么讲呢？你看我们今天有个很坏很坏的习惯，就是最喜欢拿圣经里面的人物出来讲评，讲他的坏处。就是你要知道，在圣经里面，不要说希伯来书的作者不讲了，从头到尾就没有这样子的例子，叫你拿亚伯拉罕呐、雅各的事情出来清算斗争一下，大卫的事情出来清算斗争一下，他们向来不这样做的。除非神真的就是拿他出来做一个负面的例子，像什么扫罗啊、以扫啊、该隐啊，那些正面的人物，神把他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记下来呢，不是给你拿出来说闲话用，更不是给你拿出来从反面来论断神，就是最常听见是大卫这样这样那样，神还这么喜欢他，该你什么事？像讲这些话真的就是不认识神，然后我们真的是需要小心啊，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榜样。神要是把我们一切的东西也都像记圣经一样给他记下来的话，那你受得了吗？对不对？可是呢，在我们自己的良心里面，因为我们信了主之后，哎，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过犯、我们的过去呢，通通被这个宝血遮盖，主也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啊，都不归我们，归在基督的身上，好像我们心里面觉得自己很干净一样的。你愿意别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你不如反过来看嘛。像参孙、像基甸、像这个耶弗他的妈妈是谁呀？
妓女。
对对对。 那耶法他就等于被他同族的人赶出去了啊，人家就不要他，嫌他脏嘛。结果耶法他就做了个土匪头子，等到以色列人受欺负呢，又把他找回来。找回来的时候，这个耶法他看跟这个那是跟哪一个王，有些忘记了。所以有耶法他讲的道理，讲的以色列的历史是直到撒母耳，没有人讲的比他更清楚的。讲的是完全正确啊，他讲那个党史是讲的非常非常正确的。那这个参圣打仗啊，地上抓起什么东西，管他洁净不洁净，什么驴骨头他也可以打，不能碰死尸的，他还是拿西亚人，可是神照样与他同在。那这时候你就要看见啦，神是不是怜悯我们的神呢、啊？是啊，神是不是要你达到100分才跟你同在？不是啊，圣经它真的是要我们这样看。那你看参僧最有信心的一个表现，除了这个啊，遇见需要就祷告之外，还有什么？
他不是把两个柱子抱在怀里
面，对，
同归于尽了。
他同归于尽了，他那个绝对是一个信心的祷告。那他为什么两个柱子抱在怀里面，他又有能力了呢？为什么呢？
头发就长起来
了。哦，对对对，头发就长出来。非但不能沾染不洁净的物啊，他的力气就在他的头发里边嘛。那他被捆着捆着的时候呢，他的头发就长出来了。我们这些弟兄姐妹要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的话，可能也需要被关一关，对吧？你看他们国内的圣徒被关一关出来都是大有能力的。这些呢就告诉我们读圣经的一个诀窍。你要是心怀二意，又想要去论断他们在里面挑刺儿，你到最后你什么都读不出来，对你自己也一点帮助都没有。凡是认为说你看这个人这样，神还与他同在，有这样的心态来读圣经的那个人，他长不大，他真的长不大，就停在那个阶段。你必须要看见说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啊！那你说他们犯罪怎么办？那不是你的事儿。他们仍然是我们信心的榜样，对不对？大卫、撒母耳就更不用讲了。那底下呢，他就花了一些的篇幅，大概的形容了一下他们所得的这个结果。他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堵了狮子的口呢，当然是讲到但以理的朋友啊，灭了烈火的猛士。那行了公义，得了应许是谁呀？制服了敌国，这个可能可以想，大卫也是这样子啊，撒母耳也是这个样子，对不对？那行了公义，得了应许是什么？我们总要对号入座一下嘛。
伯阿斯算不算？
哦，当然算了，都算了，这些信心的祖先都算了。
你看他取路德，他
取路德啊，行了公义，一点都不错。你现在表现很好啊，看你长进很大，好像比托家长进的大，是吧？托家光跑步得了应许呢，
撒母耳呢祷告得了撒母耳，然后把撒母耳献上，
就是他的妈，对吧？嘿，还是姐妹的心细。那路德也可以算嘛啊，脱了刀剑的锋刃，这谁啊？软弱变为刚强，这谁？
大卫。
哎，对对对，扫罗杀他杀不到。还有没有呢？
以利亚。
哦，以利亚也是。对对对对对，那软弱变为刚强呢？这个从旧约里边来看是什么？
以斯帖，
叫皇后那个是吧？
对对对，
咦呀，这姐妹就是偏心姐妹，没错。她为什么软弱变为刚强了？
她本来很害怕，不敢去见王，
对对，
然后后来就去死了就死了吧。
抹低该，不错不错。那还有谁是软弱变为刚强的呢？
实际上基甸、巴拉嘛。
哦，对对对，都是软弱。
参僧实际上也是软弱变刚强嘛，最后那个
主没错，软弱的意义可以很广，通通都是因为信心的关系，所以讲的一点都没错。那征战显出勇敢就更不用说了，打退外邦的全军，这个历史上太多了。那底下呢，35节是什么东西？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这怎么回事？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这是讲谁啊？怎么我们读旧约好像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这个应该就是说他的妇人因为有信心的缘故，所以得了自己的死人。哎呀， 我们现在很多的富人，就是他加那个死人，他不但他活的时候不要他活，他更不要他复活。现在我想出来是有富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是谁啊？
接待那个伊丽莎的那个富人嘛。
啊，对对对对对。
还有就是那个拉撒路的姐姐们嘛。
哎，这个就已经到了新约来了，忍受严刑呢？旧约里面有多少人忍受严刑呢？
这个保罗本来是要放他，他不让放。
彼得、保罗他们都是这样子嘛，不肯苟且得释放。
但以理的朋友被丢在那个火炉里，
对对对，
那也是严刑吧？
对，这也是严刑啊。
但以理自己被丢在狮子坑里也是。
那先知耶利米还被丢在那个井里头吧？
没错，所以都能够想出来。但我们读这些东西的时候，都能想不出来这么好的句子。你看人家跟我们写对联一样的，人家读一个写一个，你看。多好，那什么叫做为要得更美的复活，这是什么？
那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哦，就是讲到更美的复活，应该是讲到将来的事情。哪怕他们从前想不出来啊，也是一样，就像但以理三个朋友说，急或不然，我们也不会侍奉你的金像。对他们来说，他们有一个死人复活的盼望，就算旧约里面没有讲得很清楚，他们知道啊，人是要回到神那里去的。你看大卫他们的诗里边都讲得很清楚，他们并不认为死亡就是自己的终点，他们认为自己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要当这个世界与他为敌的时候，他要行在神面前，因为他要在神面前蒙悦纳。那再往后的36节呢，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这个有，但是旧约里面被石头打死好像都是坏人，有没有哪个好人被石头打死？大家想起来吗？
斯提凡。
哦，斯提凡那是新约的人啊，旧约有没有呢？还有被锯死的，这有没有有学问的人跟我们讲讲谁被锯死了？有没有听人家说过的？
圣经没记载，传说是好像是说这个先知以赛亚，
嗯。
被他们绑在一个掏空的树里边，然后有人用锯子把他锯。
这是他们犹太人的传说，是真是假就不知道了。那怎么办呢？你看底下又来了，受试探。哎，这句话有点奇怪哦。被刀杀的多，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这是讲谁啊？旧约真的有这样的人吗？除了这个大卫，还有没有别人呢？至于他讲的好像又不再是讲大卫，他是讲到一群人呢，大卫和他的勇士，但是他们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吗？你知道他们这个读圣经的学者啊，他们这一段里面他们最在哪个字上抠门，你要不要猜猜看？就是我刚才说这个受试探这三个字，因为他们觉得这三个字放在这里好像不太合适。然后这剩下的人的例子从哪儿找呢？啊，他们又来了，要不要猜猜他们从哪儿找啊？圣经学者他们都从哪儿找啊？因为他们最喜欢讲话要有根据嘛。嗯，又跑到马加比书里面去找了，又跑到他们的这个这些神学家的老情人呢，就是舍不得把那个马加比书给他扔掉。那些人不是信心的榜样，也不是信心的祖先。那一些人是自立为王、自立为祭司的，这新约里面不管是主耶稣是使徒连一个字都不提的。那这里可能是谁呢？其实最简单的一个解释就是他这里已经是旧约新约一起讲了，而且这段话呢实际上是可以跟第十章第32节到35节一样的话。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心的必得大赏赐。现在他讲到11章的结尾，他又回来了，他讲的是谁啊？他讲的其实很可能 就是他们那一个时代经过大患难的弟兄姐妹。那这个我们到今天还可以看得见呢，不单是这个时候，到以后好几个世纪都是这样啊。但是天主教的压迫一样把很多基督徒赶到山上去了嘛。但是何中他们去土耳其不是去看了吗？何中不是钻到那个地洞底下去吗？那都是当初加拉太地方的基督徒去躲起来的地方。所以他讲到11章，讲到这里啊，他其实是把旧约的以色列国那些有信心的人和新约的这些信徒啊那个时代的信徒都合在一起啦。他说这些人都是。这些人都是这两类的人，在信心上面是合在一起的，他们见证是一致的，而且是连贯的啊。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还有这个主耶稣也讲啊，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是不是？凡是这样敬虔度日的人也都要受逼迫。那这一段还有前面那一章这样写下来，还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是与希伯来书成书的时间有关呢？要不要想想看？
我没听懂你的问题。
这些线索告诉我们，希伯来书是不是保罗写的？
这肯定不是保罗写的。
为什么呢？为什么有了这些的线索？
你说就这十一章是吧？
第十章也已经很清楚了，因为你看嘛，《使徒行传》里面，甚至保罗的书信里面，谁受逼迫啊？谁被石头打、啊、谁受各样的苦难啊？
保罗呀，
那个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有没有啊？没有啊。到后来是有几个人同他一起坐监啊，但是呢这都不是特别严重的事情。简单的说，一直到使徒行传的结束，还有保罗所有的书信里面，迫害他们的是谁？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罗马人呢还是犹太人呢？
犹太人。
都是犹太人，不是罗马人，一点都看不出来。罗马人还挺讲道理了，跟保罗讲，你要是不要上告凯撒，你就可以释放了，没事了。他关在监里呢，亲戚还可以来看他。到了罗马，他还有个房子住，算是软禁吧。来的人他都接待，也没有人禁止。我们完全看不出来当时的基督徒有所谓家业被人抢去啊，随处成了细井，忍受各样的患难穷乏，在山林旷野洞穴漂流无定，披着绵羊山羊的皮，这种事情是直到了罗马人开始压迫基督徒的时候才开始的啊。那罗马人从什么时候谁开始压迫基督徒呢？
是尼禄吗？
哦，是尼禄。
是啊，
是啊，你今天答的所有的题目都是100%对呀、啊，好厉
害！
直到尼禄才开始，那这是比较有道理的一个说法，就是保罗他们都是死在尼禄的手下，因为那个时候他在罗马嘛。到了罗马没多久呢，尼禄就开始压迫基督徒。那尼禄为什么压迫基督徒？尼禄又什么时候死的呢？他死了以后基督徒又怎么样呢？谁能告诉我们一下？这个就跟历史有点关系啦。
一个是可能不太清楚，再一个是以前清楚的话也都忘了，没放在心上。
你现在有点像拜登总统啊。
差不多。
尼禄开始压迫基督徒啊，因为你看嘛啊，那个皇帝叫什么名字啊？保罗到了哥林多的时候啊，那个皇帝要所有的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格老丢是不是？可是并不是真的是逼迫他们啊，这个百基拉、亚基拉他们后来呢又从以弗所又回到罗马去了，他们就是这样来来去去的。犹太人是他当然是可能被赶，可是你看他们真的日子过得还可以的。保罗、彼得都这样讲嘛，你们只要尊重在上掌权的啊，不要随便示威搞革命，是不是？不要发起抗议运动，那你就可以敬虔度日。这是在罗马帝国底下，保罗在除了写信给提摩太、提多啊，是这么吩咐他们啊，你要顺从做官的。他在特别的罗马书里面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服从做官的掌权的，你们就乖乖的这样子，你福音可以传，日子可以过，就这样子很好，没有问题。你就大概知道当时的社会状况是怎么样了。 可是这个尼禄呢，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啊，这个尼禄皇帝他这个故事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们那几个皇帝最厉害的就是奥古斯都，开国大帝，所以呢他们都把他当成这个一个神明来敬拜啊。那他也是很厉害很能干，而且他的私生活呢也很检点，他虽然是抢了别人的太太呢，但大致来讲就是那时候的标准已经很好了。然后他这个太太呢啊是个贤妻良母，可是再往下就不行了，往下这个罗马皇帝啊有好多都是心理变态的。那尼禄呢，有人说他是因为发过一次高烧以后啊有毛病，有人说呢他本来就是个有问题的人。跟大家讲过嘛，他就喜欢去到处开演唱会啊，去参加歌唱比赛得冠军嘛。有一次他在海边，结果罗马城烧了大火了，他这个竞技场的隔壁嘛还是什么，有一大片是比较像是贫民窟之类的。据历史的记载呢，尼禄还赶回来救火啊。那这个什么尼禄放火啊，他一面看火烧城还在那弹琴唱歌啊，这个是胡扯的历史。可是那一大片空地烧出来以后，这尼禄就动心了，他要在那块地方建一个新的皇宫，这么一来不就麻烦了吗？那怎么办呢？他本来这个名声就不好，政权就不是很稳定啊，他就找了一群戴罪羊。那群戴罪羊就是谁呀？就是当时在罗马的基督徒。因为这些基督徒呢，就罗马人的看起来呢，你看罗马人的神都哪来的？罗马人的神都是希腊来的，他们直接把希腊的神就改了个拉丁名字，就是罗马的神就是了。那些神都是怎么样啊？帅男美女嘛，跟现在好莱坞的电影明星没差多少，就穿的衣服比他们更少一点就是了。他们中间的故事呢也是非常轰轰烈烈的，是吧？对他们来讲，这个叫做神，半真半假，也是一种娱乐活动。你看他们的运动会是吧？为什么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呢？拜神用的嘛。只是说这个基督徒呢就很奇怪了。基督徒他们拜谁呢？他们拜一个死人，然后他们聚在一起偷偷摸摸的做什么呢？吃那个死人的肉，喝那个死人的血。哎，这群人呢都隐秘的很，像一群老鼠一样。在罗马人的脑子里面，他们之所以没把你当回事，也就是因为你们是一群顺民，只是我们看你们呢也看不懂，也没有兴趣啊，觉得你们非常的龌龊。这时候尼禄他有一个政治上的需要，他需要把这个不满的民意啊找一个地方发泄，所以他就说是基督徒故意放火烧的。那这下子不得了了，那这个事情就是真的了。尼禄在后花园里面开宴会啊，就把基督徒绑在架子上啊，底下烧一锅油，就当灯来点呢、啊。那这时候基督徒受到大批的迫害，如果皇帝迫害呢，其他地方也跟着迫害，这就是基督徒在罗马人手底下受迫害的开始。保罗是死在那里，基本上这件事情恐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说彼得死在罗马呢，那是天主教编出来的，从来没有任何的历史记录说彼得到了罗马去。但是尼禄呢没多久啊他也没命了。大概主后从66年开始，犹太人在耶路撒冷 那一带叛变，一下打败了一个叙利亚的军团。这时候尼禄就大怒，他派了大概四个军团吧，从西边来一个，从东边来三个，派的将军呢就是维斯毕先 Vespasian 跟他的儿子是提多 Titus， 两个人就下来打。那下来打的时候跟大家讲了好多了啊，他们从加利利呢就一路烧杀过来啊，犹太人被杀得很惨很惨。那这时候门徒就想起来主耶稣的话了啊，因为耶路撒冷要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这是报应的时候，有大愤怒有大恼恨要临到这地和这地的百姓。他不是讲到世界末日，是讲到那个时候你们这些人还没死之前就要看见这事。所以他说那时候在乡下的不要回城里面，在犹大的不要回到耶路撒冷去，你们要反方向去逃。所以基督徒呢就最后就没有被困在耶路撒冷，那老百姓就拼命的往耶路撒冷去逃啊，因为他们 不久之前才有一个马加比国啊，他们认为还是有点希望的啊。那逃到耶路撒冷之后呢，里边内斗的很厉害啊，而且他们自己烧自己的粮食啊，那个主要就是这些奋锐党这批人啊，整个的城啊都给他封锁住，不让你出去，反对他们的他们在里边杀。那罗马人呢也很聪明啊，他就把你们所有的人都围在里边啊，也不让你逃出来，你就看好戏嘛。所以一下子大概弄了两年的时间，等到他们把耶路撒冷城攻破的时候，根本就不用杀人了，人都饿死了，那只剩下一些这个民运领袖啊都逃在这个叫做什么，我老是想不起来，就逃在这个以色列现在这个圣山呢、沙漠里那个叫做什么逃到上面去自死，奋斗到死，最后据说他们都自杀了。那一些人其实就是在耶路撒冷为非作歹的那些奋锐党的人，但这里边你就完全看不见基督徒。那这一段的历史就是常常跟大家讲的，被这个约瑟夫所记下来。只是在这个战争的中间，一路死了，一路一死呢，这个大将军就赶回罗马去夺权嘛。他们老是要这样子，一个凯撒死了呢，凡是有可能掌权的人就赶快往京城去赶呐、最后他做了皇帝，他做了皇帝以后呢，那犹太人就遭了掳掠了。哎，只是那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就是说，在尼禄死了以后，基督徒有没有继续遭到迫害呢？
那听您说肯定是有啊，没有啊？
基督徒的迫害是一阵子一阵子的
啊，
不是持续。你看希伯来书也是这样，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受了大患难。为什么叫追念往日？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因为基督徒又安逸下来了，那个迫害过去了，那个运动过去了，这个跟咱们中国共产党是非常像的啊。它是一阵子一阵子的，因为没什么好迫害的，对吧？你看他讲的嘛，家业也被人家抢去，那你又跑掉了，那你管他干什么呢？他们跑到跑哪儿去了？很多地方可以跑啊，这时候已经到处都有教会了。那么你稍微跑乡下一点就行了。那有没有一些皇帝就是追着基督徒不放？有的有的有的，那是又到了更以后的时期。那我们确实知道希伯来书写成的时候呢，提摩太还活着，而且提摩太呢还被关在监里面被释放了，就是说呢，这可能是第一批的大患难刚刚过去的时候写成了这封信。从这里看的话呢，希伯来书的时间以及他的作者应该是很清楚的，就是在尼禄的迫害之后，那个迫害停息了啊，可能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因为这个重点一下子转到犹太人身上了。当这个维斯庇先带着四个军团杀下来的时候，主耶稣的命令讲得很清楚，你们要逃到山上，不要回去拿东西了。那这时候他们有没有教会的联络？有啊，你看保罗他们从这个意大利，从希腊一直到叙利亚，一直到犹大这一整块地，他们就跟这个我们那个张扬他们不是下来吗？哎，一路就是都有地方住嘛。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子，也有的地方逼迫，有的地方没逼迫，都看出来他大概是什么时候的，可能就是在主后七十年前后这一段的时间。那当时我们知道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约翰据说是充军了，总之他曾在一个拔摩的海岛上啊，为神的道并耶稣基督做见证，在他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所以你大概可以晓得啊，逼迫还是有的，问题还是有的，不是这么一清二楚。但是总之呢，尼禄这个例子一开以后呢，基督徒就常常受到逼迫了，但是福音就是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传遍了全欧洲。我也跟大家讲过嘛，福音书里面主耶稣为什么老是对这些百夫长这么有兴趣啊？使徒也是对百夫长这么有兴趣。这百夫长信主有什么好处啊？
他不是帮着建会堂？
那是在当地，但是圣经里有多少百夫长？主耶稣也对他们有兴趣，彼得也对他们有兴趣，同情保罗的百夫长也有啊。这些人信主了以后有什么好处啊？主要是钉十字架，还有百夫长垂着胸回去了。这些信主的从福音的战略上来说有什么好处啊？
他下属啊，他亲人朋友都信耶稣。
还有呢，还有呢，没错啊，这个是看得很清楚啊。哥尼流事件呢，彼得去向外邦人传道，他就是选了百夫长，主耶稣就选了百夫长，他家的人都信主了，都受洗了。还有呢， 解放军中国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帝王啊他最怕的什么东西呢？那你怎么样防止军事政变呢？
他拉拢人呢，拉拢
人。不是，你一定要轮调，你不能让一个大将军在一个地方驻守太久啊。罗马人他们怎么样控制他的土地人民啊？他一定是罗马军团住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些百夫长啊就随着军团到处走啊。而且百夫长他们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这个百夫长有很多是好银啊，还有这些罗马兵和现在在美国你想拿公民是一样的、啊、你假如没有身份哦。我前两天看那个有个纪录片的真好玩啊，到了边境一个地方去看，去德州一个角角去拍，每30分钟就出来一批中国人，从那个美国那个墙啊，就是川普建的墙一个大石头中间，然后有铁丝网，这个铁丝网被拨开了，中国人从里面钻出来钻出来的时候都是穿得漂漂亮亮的，提着箱子，这箱子都是有轮子的，这不是从墨西哥来的难民啊。30分钟就一批哦，那怎么回事呢？因为在围墙的另外一边有一条墨西哥的公路啊，也都是这种沙土道啊，反正就有一个 bus 每30分钟送一批中国人来。那这边的围墙这边呢就有一个美国警察边防人员站在那里，就是进来呢他也不理他们然后这些人会集合，就等一下就有一个吉普车上面有个高音喇叭啊，用中文向他们播放说你们现在应该办什么手续，填什么表，然后就又来开了个 bus， 也是就把他们就送上 bus 就走了啊。怎么回事呢？这些中国人都打听好了，因为我们有 TikTok， 这个洞被开了以后呢一直有人可以这样持续进来，所以这些老中啊他就先到这个厄瓜多尔还是哪个国，反正是不用签证的一个国，他只要拿了护照他上了飞机他就来了。来了以后呢一批人像观光团一样到了墨西哥，再从墨西哥呢就有专门的 bus， 因为有人在做这个生意，这个生意很好赚呐、啊。这个 bus 就把他们一直送到边境这个小洞啊，目前是这个洞，但也许过一阵子不行又换一个洞，他们就都进来投降了，很热闹的。你进来以后，那你以后怎么办呢？你其中有一个办法呢，就是现在很多的墨西哥人，很多的中国人也是这样子嘛。你拿不到身份，但是总有一个办法呢，就是去当兵嘛。你当兵啊，我也和大家讲过了，连这个年数都是和当初罗马人是一模一样的。你25年服役期满就给你美国国籍，就给你罗马民籍，就完全是 copy 罗马那时候的做法。但是这个百夫长呢他就需要有文化了，他需要能够读公文啊，他需要受教育啊，他手下的带着这些兵啊，这个清芳讲的很对啊，你们大概不知道这个文化了、哦、我在台湾的时候还可以看见呢，他们的军队里边呢、啊、这个老长官是很重要的，都是跟着老长官的，这个老长官跟一批兵啊他们大部分差不多时间一起退役啊，那要干什么都在一起的，都干什么，开个馒头店也可以啊、这个百夫长呢他们要是服役下来呢，他不但有罗马公民，他还有制产权，他有可以随便到哪里去买块地，你就可以在那待下来。那你买块地，你这时候已经退役了，那你干什么呢？就你手下一定要有一批兵嘛。哎呀，这些人都是你都是他们的老长官呐、啊，他们就可以一起做生意啊，一起种葡萄啊，种橄榄树啊，是不是？日子不错的，所以让百夫长信主。是当时传福音从圣经就看见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战略计划啊，因为罗马军团你看到了英伦三岛上面都还有，然后从那些残留的遗迹里边，当然这是在怀疑了，他看他们柱子上刻的一些东西啊，很可能那里面就有基督徒啊。好啦，这个就是大致基督徒在罗马人手底下的情况，所以你看看嘛，他连军队里面都有，那些基督徒只要你不惹麻烦是不会受什么迫害的，只是你当然说要小心了。你说后来君士坦丁他为什么他要声称他是信主的，我也跟大家讲过了，因为那个时候罗马 罗马帝国这个中央集权已经搞不下去了。那中央集权能够搞下去那么多年这么久，那只有中国可以这样搞。你在欧洲你搞不起来的，你在地中海、非洲、欧洲、中东你这样搞不起来的。但君士坦丁就很聪明啊，他发现到处都有基督徒，到处都有所谓的地下教会，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嘛。他只要一宣称他是信主的，一下子他有一大批的势力拥护他，这是从前从来没有的。而且这些基督徒呢基本上都是好人嘛，你这么一起来的话，那你不是像这共产党换血一样吗？对不对？把民进党的人通通带进来代替共产党。但当时就是这样子换血了啊，就统治阶层换血了，而且他多了一个统治的工具，就是用宗教来统治。当然这个对他当时来说是很好用啊，可是再往下呢就生出来的就是所谓的天主教了，就很可怕很可怕了。所以这个就是从你从历史上来看呢，你可以找到痕迹的，就是希伯来书大概什么时候写的，大概就是在差不多耶路撒冷遭灭的时候，主后70年前后，那么跟启示录写的时间大概差不多，只是这个显然是第二批的工人了，那也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这些基督徒的身量啊，实在是让我们惭愧，让我们害怕，赶不上喽。